那个时候是没有人这样做的。保罗和使徒们在圣灵的感动底下，他们用了那个时候的书信的题材，然后呢留下了神自己的话。那感谢主，这个当然有他的原因的，因为在旧约先知书，当先知对人讲话的时候，你看他代表神来对人说话，所以说话的人高高在上，听话人低低在下。但到了新约不同，到了新约你知道说，因为我们都有了基督的生命，所以呢写信的那一端跟写信这一端，他们都是在基督里面的人，都是在主脚前的，所以没有一个人比另外一个人更高一点。所以当保罗写信给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你看很明显的，他觉得他比众生中最小的还要小。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好像平起平坐，这个时候呢不是教训，这个时候呢乃是交通。所以乃是在交通的里面，神把他的话赏给了我们。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新约里面有书信的部分。那么这个题材呢，就是用了那个时候最通行的题材，所以这个就变成希腊文学的一部分。那我刚才所讲那个古典文学古典学者，就是他精通希腊这个文学的，那么他会告诉你说，从有一个人叫西西罗，这是一个人，还有另外一个加乃利，这个都是他们文学界的巨人。那么他们很会写信，所以在这两个人中间呢，那个时候大家都实行写信，而且那些信啊，你不光写了，而且值得珍藏的，珍藏的。那么这个学者呢，当他读了那么多的书信，然后再读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后书的时候，他说：“我宁可要这两卷书信，我不愿意来换其他的书信。”所以如果大家懂得那个写信的题材，你就知道说这个本身这个就是希腊文学里的一部分。那么圣经呢是用希腊原文写的，那么这个题材呢圣灵也用它，但是你看见说到了保罗的时候，保罗的确把它发挥得淋漓尽致，圣灵实在是用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是这卷书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么关于主的日第六点，主的日子啦什么等等，我们以后再说。那么还有第七点讲的 parousia 也稍微解释了一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等于无形中呢给大家一个重点都点在那里了。所以如果大家听完信息以后，如果有哪一个点不清楚的话，你们可以回过头来再来看它就好了。那第八点我想我稍微改正一下，这个 Epiphania 这个英文这个希腊文呢，这个最后两个字母，一个是 SA， 这个 S 是没有的，所以是 Epiphania 啊。这个 Epiphania 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在荣光里来临的意思，所以最好的一个翻译就是光临。普通我们说欢迎光临，这是个客气的话，但是光临这个字呢其实就是 Epiphania 啊，我们的主不光来了，而且在荣光中降临的，这个叫做光临。所以这个是 Epiphania 这个词，详细的我想我们再去说它。这个第九点非常重要，我盼望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哈。如果你能把第九点把它记住了，你就等于把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所有里面提到的福音真理大概都涵盖了。这两卷书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里面你看见对于福音真理没有长篇大论，没有，都是点到为止，但只要点到为止都是最重要的，几乎没有把这个福音真理哪一部分把它漏掉了。所以呢我们也许没有时间仔细来看这十二点，但是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们回去好好把这些圣经都查过，你就知道这个就代表什么，就代表贴前跟贴后，那这是两卷加在一起的哈。那么在福音真理上一共有这么多项，那么这么多项实在说来已经把福音真理完全涵盖了，那是毫无疑问的啊。所以虽然这两卷书是亲切的书信，但是呢这两卷书有一个特点， 它不是个论文，它不是专门像罗马书一样，你看讲福音的真理是条条，不光讲道理，而且是条条是道。你看见马太福音5:11前面是一段，12以后是另外一段，前面的罪是单多数的，后面的罪是单数的，前面讲血，后面讲十字架。你看这个是很有系统的，很有思想的，因为我们的主就是真理嘛。但是不要忘记，贴前贴后不是这样的题材。贴前贴后呢，你看见它是另外一个题材，但虽然这样，它没有把福音真理漏掉，一点都没有。所以那个时候你看刚刚诞生的教会，他们对福音真理很清楚的，不一定你要给他，也不一定要让他们上过多少年的神学的课程，不一定。你看见保罗当了写这两封书，你不要忘记保罗在那里做工3个礼拜，最多1个月，最多2个月了不起了。这1-2个月你能够给当地的教会多少属灵的栽培？不可能的。所以你知道说，虽然如此，你看早期的教会有没有缺少呢？没有缺少，真理上是很稳固的根基。我当然，你不要忘记那个时候，因为他们是出生的婴孩，所以重点当然不重在真理，重点是重在生命，这点要弄清楚了。所以呢，这里不是不讲真理，还是有根基的，但是呢，保罗都是点到为止，那这一点我们要清楚，这个就是整个贴前贴后的特点。那么这里面啊，三而一的神，那么这个里面好几个都提到啊，那么还有呢，就是神被提到了一共55次啊，这个我想我们也这个也很清楚。那么还有呢，特别第二个位格就是我们的主。那么这个保罗有好几个不同的名称，记得啦，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是耶稣，当然有的时候提到耶稣，有的时候提到主，有的时候呢用主耶稣，有的时候用主耶稣基督，还有的时候只用基督，还有的时候用基督耶稣。那么这里还漏掉一个，就是儿子，也讲到儿子。所以这个通通是这样的称呼呢，不下于55次。神最少提到了55次。但是呢，主耶稣第二人就是父神子神。那么关于主耶稣，虽然有不同的称呼，耶稣也好，主耶稣基督，基督也好，儿子也好，加起来也不下于55次。这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地方。那么这里提到基督的死，我盼望弟兄姊妹回去你能读一下，能好好读，尤其今天晚上啊，盼望大家我们聚完会以后，如果可能把这些赶快把它复习一下，我觉得这都是很重要的。然后呢，基督的复活也提到了，罪，撒旦罪的来源提到了，罪也提到了，福音，还有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真道，还有信心、成圣跟圣洁。那十二项啊，我想漏掉几个字，我稍微补一下。12项应该是末后的事，12点是末后的事，然后呢，包括圣徒的死，然后主的日子、主的再来、神的愤怒、罪人的刑罚、神的国度和敌基督。我想把这几点加上去就可以了。我再说一下啊，就是说这是第12项呢是末后的事，就是说整个12项前面有成圣啊、撒旦呢、啊，这都是大的题目嘛。现在有个大的题目叫末后的事，这个末后的事呢就包括什么呢？包括圣徒的死，然后呢主的日子、主的再来、神的愤怒、罪人的刑罚、神的国度和敌基督。我想这个就对了。还有啊，这个第10项我稍微补充一下，这个信和信心啊，这里都是名词，但有一个他在这个两卷书信里面也用了动词相信，一共用了8次，大家把它补上去，相信一共用了8次，你可以补上去。好，所以这样大概我们就已经把贴前呢主要的点都把它点了，这就是提要，圣经提要的目的主要就帮助大家有个概念就好了啊。那么然后呢，分析就是分段，那我再说分段有很多种的分段，不过这里给大家一个参考就是了，给大家参考。 我也稍微要改一下，这个称义还是把它改成救恩。所以第一章呢是讲救恩与主的再来，这第一章，救恩，你称义把它改成救恩。那这工作呢，把它改成侍奉，啊，所以第二章呢是侍奉与主的再来，这第二章。然后第三章到第四章十二节呢是圣洁与主的再来。然后四章十三节到十八节，歇息与主的再来，歇息与主的再来。然后呢，惊醒与主的再来是第五章。所以，如果大家要想对于这个，对于我们去年也这样，去年我们记得这个加拉太书也是分段，我们是越简单越好，分了复杂大家就记不住了啊。所以目的就让大家能够记得住的。所以很简单，一共五个重点：救恩、侍奉、圣洁、歇息，还有警醒，五样都是和主的再来发生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每一章圣经最后都提到什么？主的再来，这是很清楚的啊。好了，所以大概呢，我们根据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找到一些基本的事实，我们希望弟兄姊妹能够记得啊，这个对于我们读圣经还是很有帮助的。以后你就会看得很清楚。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他的后书，这要改一下，帖撒罗尼迦后书，这个前字是错的，要改成后书。那么这里的关键词呢，就是审判，审判。帖撒罗尼迦前书主的再来是为着圣徒的，第二章第二其他的后书呢是带着圣徒的，不一样。一个是他为着我们来，然后当我们到了空中与主相遇以后，然后主就要带着众圣徒，然后脚呢就要踩在橄榄山上，那个时候你要审判全世界。所以这个审判是对着世界的啊，所以要记得这两个不同，两个不一样的。那么详细的我想我们再来看，我觉得关于主的再来呢，这两卷书是讲得非常清楚的啊。然后关键的经句呢，就是第一章第七节到八节啊，这是很清楚的一段话。然后第三点呢，就是保罗呢，作者当然是保罗，详细的我们会再去说他。那么他写信的原因和他的目的，我想我们会再提啊，就是说，当然他主要的有第三点，第一点就是要鼓励他们能够在信仰中能站立得稳。他一直不放心，因为这个帖撒罗尼迦一直在苦难中，一直在逼迫中。人在逼迫容易灰心，人在逼迫容易手软，但这个时候呢，保罗鼓励他们。第二呢，当然他第一章的信里面，他们对于主的再来有一些误解。因为第一章告诉我们主来是忽然来的，他没有通知你忽然就来了，但是门徒们他们那个时候就以为是忽然来了，意思就是说立刻就来了，不是。忽然来到和立刻来到不是一件事。到了第二章，到了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就告诉我们说，如果主来的话，以前有些事情发生的，所以呢，主耶稣来是定时的，前书呢是忽然的，是突然性，是换句话说，那个事件是突发的事件。所以前书是重在主耶稣再来的突发性，后书呢是重在主耶稣再来的定时性。这两个好像矛盾，是不是？没有矛盾，我们等到细说的时候，我们想应该就很清楚了啊！我再说一下，这两个重点很重要，一个是主再来突发性，就是他忽然来了，没有事先告诉你，没有事先打电话告诉你，那他来了就来了，所以要惊醒。但是呢，另一面，主耶稣来呢也是定时的，他一定是要等到什么事情发生以后，然后才来。那当然要等到敌基督来了出现了以后，就是那个大罪人，就是那个不法之子，就是那个沉沦之子。所以很清楚，那么圣经给我们看到，在那个来以前一定有什么事情发生。那么还有一个拦阻的人，你看见吗？那个还有个拦阻的，就是说这整个的事情为什么不能够立刻就成就，为什么主不能立刻就回来呢？哎， 到那一天以前有个东西拦阻的，那么那个拦阻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么这个就是第二后书要告诉我们的。所以这个是写作的原因和他的目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因为很多人觉得主要回来了，所以他们说我们何必做工呢？反正主要回来了，我们就天天等主回来就好了，所以他们就不做路。